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大屠杀，造成了305名信徒死亡，另有128人受伤。但是埃及的苏菲教派穆斯林表示，他们计划继续每年庆祝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没有一个组织目前声称对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很多埃及人认为袭击行动是因为苏菲教派在劳代村的劳代清真寺祈祷。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运动的成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异教徒。苏菲派穆斯林表示，他们下星期五将在全国各地，包括在首都开罗的侯赛因清真寺纪念穆罕默德的生日。遵照埃及总统塞西的命令，埃及目前正在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星期五，在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就在一名伊玛姆正准备布道的时候，有20到30名激进分子高呼“珍珠伟大”的口号，对清真寺里的大约500人开枪、扔手榴弹，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然后逃跑。埃及总统塞西在电视讲话当中坚称，要用暴力打击那些袭击者，一定不会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将火山警戒提升至最高级别，该岛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出令人恐惧的火山灰和浓烟，有关官员已经要求距火山1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人员撤离。虽然阿贡火山的活动令人生畏，但是印尼地质机构的负责人卡斯巴尼表示，他不认为火山会大爆发。他说，提升警戒水平是因为火山开始喷出岩浆而不是蒸汽，因此官员必须保持警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部的主任称，也门是目前地球上最不适宜儿童生活的国家。他敦促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地进入也门。卡佩拉迪星期天在约旦首都安曼对新闻界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以将近200万株疫苗运抵萨拉机场，但是希望这将不是一次性的。卡佩雷拉说，也门还需要大量的援助物资、运送食品、含消毒片和治疗腹泻霍乱药品的船只目前正在驶抵也门的荷台达港。他说，1100多万也门的儿童目前继续需要人道的救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到达缅甸访问，他希望借助他此次之行唤起全球对缅甸罗兴夏难民危机的关注。方济各将于星期四访问孟加拉国。教宗的行程不包括前往难民营地区，但是预计他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与少部分的罗兴夏人举行会晤。方济各对梵蒂冈广播说，我是为传递基督耶稣的福音而来，传达和解、谅解与和平的信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官员表示，两国就数十万罗兴夏人返回缅甸一事达成了一致。这些罗兴夏人是为了躲避若开邦的暴力而逃离到孟加拉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员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人约翰·科尔尼斯星期天表示，在他面临对他性骚扰指控调查之际，他将辞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现年88岁的科尔尼斯上个星期承认，他与一名曾经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的女性雇员达成了$27,000的和解协议。这名女性指称，她拒绝了科尔尼斯对她的性挑逗后被科尔尼斯解雇，但是科尔尼斯否认这一指控，称与这名女性的和解只是为了避免漫长的司法诉讼。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谈污染问题，重点学习表示原因和后果的用语，学习 cause 这个词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用法，以及 less 和 more 这两个词的用法。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Kathy. Thanks for asking. So who's our guest today?
Ellen Williams. She's an expert on the environment. She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I interviewed her last wee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and I invited her to b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下面我们就来采访环境保护专家 Ellen William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Ellen, why is pollution a problem?
Well, for one thing,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You mean it's bad for our health?
That's right.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or example,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I see. And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Yes.
What else?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That's terrible.
Pollution also kills plants, and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Yes.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Pollution kills the plants which give us clean air.
Right. I remember that from school.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Ellen Williams 女士。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Ellen, what causes air pollution?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Automobiles are on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What about factories? Do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Yes, factories cause lots of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air pollution. The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What causes health problem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 What causes water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What kills animals and fish?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电子邮件。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ed in Atlanta. His question is, do all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ll automobiles cause some pollution.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Elle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Yes, they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Does pollution cause health problems? Yes, it doe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Do plants and trees cause air pollution? No, they don't.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clean air. They don't cause air pollution.
每日对话，没有咖啡了，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现在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恐龙是怎么灭绝的。这一课重点学习表示因果关系的词句和带连词 because 的句子。在这一课里，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Denise 要谈他带孩子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情况。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Denise Collins.Remember, she's the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She's married and she has two children. This morning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it.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How are you today, Denise?
Fine, thanks.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
Dinosaurs were very big, weren't they?
Not all of them were big. 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What did they eat?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ook her kid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y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dinosaurs.There were big dinosaurs, and there were small dinosaurs.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but some dinosaurs ate meat.
Next, we will continue to interview Denise.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What do you mean?
The earth suddenly became cold and dark.
What caused the change? Why did the earth suddenly become colder?
About 65 million years ago, a very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A meteor?
Yes, a rock from space. When the meteor hit the earth, dirt and dust went into the air. The dirt and dust stopped the sunlight. So without heat and light from the su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The dinosaurs died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That's right.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They died because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Why did the earth become cold and dark?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because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Why wasn't there enough sunlight? There wasn't enough sunlight because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Why was there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There was dirt and dust in the air because a large meteor hit the earth.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om in Ohio. His question is, did all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it was too cold?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Thank you, Denis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the dinosaurs die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Yes, they did. They died because conditions changed. Did the earth become too hot? No, it didn't. The earth became too cold. Did some dinosaurs di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Yes, they did. Som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plants to eat, so they died.
每日对话，没有咖啡了，第二部分。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Kent Moss 采访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
This is Kent Mos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I'm standing outside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ith me is Ella Schofer Wolf, who is 9 years old. Ella, tell us why you're here.
Well, I wrote a poem for a poetry contest. The contest was called River of Words, and I won a trip to Washington, D.C.
And what was your poem about?
Fish.
Fish? Now, why did you write about fish?
Well,We had to write about something in nature, you know, like the ocean or rain or animals. So I chose fish because I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ou want people to love fish?
Yes, because people pollute the water that fish live in, and then the fish die. I think if people love fish, then maybe they won't pollute the oceans and rivers.
I hope you're right, Ella. Well, it's been very nice talking with you.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下面我们复习第三课，题目是枪支能引起犯罪吗？这一课我们学习表示个人意见的用语，学习用 if 引起的状语从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Oh, Sandy.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a jazz musician. That's right.
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i, Sandy. Welcome back.
Hi, Kathy. It's nice to be back.
Sandy, we know that you like to go fishing. How about hunting? Do you like to go hunting?
Well, when I was a boy, I went hunting every summer with my father.We went duck hunting.
Did you enjoy hunting?
Yes, I did. I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my dad.
Do you still go hunting?
Not very often, but sometimes. Sometimes I go hunting.
Do you own a gun?
Yes, I do. I own a gun for hunting.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n Sandy was a boy, he went hunting with his father. Sandy enjoyed hunting when he was a boy. He liked being outdoors with his father.Sometimes he goes hunting now.
We 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They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ell, I don't agree.I like to go hunting. I need a gun to go hunting. I do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What about guns in people's homes?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Do you think so?
No, I don't. I don't think it is dangerous for people to have guns in their homes.
Thanks, Sandy.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ny Americans feel that guns are bad. Sandy doesn't feel that guns are bad.Do you think guns are bad? Many Americans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Sandy doesn't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Do you think it is wrong for people to own guns?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Mary. I'm from Chicago. Each year,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If we control guns, we can save lives.
I don't agree. The problem is criminals, not guns. If there were no guns, there would still be criminals.
Well, criminals use guns, and guns kill people. If criminals didn't have guns, everyone would be much safer.
Thank you, Mary, for your comments. And Sandy,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Guns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Who do guns kill?
They kill people.
How many people do guns kill?
They kill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There's no coffee because you forgot to buy it.
But I can't wake up without coffee.
Well, why didn't you buy it?
I didn't buy it because it wasn't on the shopping list.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But Harry, I wrote it on the list.
Here's the list. Do you see coffee?
Yes, it's right here. Milk, eggs, coffee.
Oh, I thought you wrote cookies.
Oh.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上星期五，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大屠杀，造成305名信徒死亡，另有128人受伤。 不过埃及的苏菲教派穆斯林表示，他们计划继续每年庆祝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没有一个组织目前声称对上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很多埃及人认为袭击行动是因为苏菲教派在劳代村的劳代清真寺进行祈祷。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运动的成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异教徒。苏菲派穆斯林表示，他们下星期五将在全国各地，包括首都开罗、侯赛因清真寺纪念穆罕默德的生日。遵照埃及总统塞西的命令，埃及目前正在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活动。上星期五，在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就在一名伊玛姆准备布道的时候，有25到30个激进分子高呼着“真主伟大”的口号，对清真寺里的大约500人开枪、扔手榴弹，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然后逃跑。埃及总统塞西在电视讲话当中坚称，要用暴力打击那些袭击者，一定不要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将火山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别，这个岛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出令人恐惧的火山灰和浓烟，有关官员已经要求距火山1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人撤离。虽然阿贡火山的活动令人深畏，但是印尼地质机构的负责人卡斯巴尼表示，他不认为火山会大爆发。他说，提升警戒水平是因为火山开始喷出岩浆而不是蒸汽，因此官员们必须保持警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部的主任称，也门是目前地球上最不适宜儿童生活的国家。他敦促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持续不断地进入也门。卡贝拉迪星期天在约旦首都安曼对新闻界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把200万株的疫苗运抵萨那机场，但是希望这将不是一次性的。卡佩雷拉说，也门还需要大量的援助物资、运送食物、含氯消毒片和治疗腹泻霍乱药品的船只正在驶抵也门的荷台达港。他说，1100多万也门的儿童目前继续需要人道救援，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也门儿童、所有的各方、所有关心孩子的人，请你们立即履行你们的责任。卡贝雷拉所指的是也门各方停止他所说的对儿童所进行的战争。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到达缅甸，他希望将借此行唤起全世界对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关注。方济各将于星期四访问孟加拉国。教宗的行程不包括前往难民营，但预计他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与少部分的罗兴亚人举行会晤。方济各对梵蒂冈广播说，我是为传递基督耶稣的福音而来，传达和解、谅解与和平的信息。最近几个星期，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官员表示，两国已经就数十万罗兴亚人返回缅甸一事达成了一致。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避若盖邦的暴力而逃离至孟加拉国的。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员，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人约翰·科尔尼斯星期天表示，在他面临对他的性骚扰指控调查的时候，他将辞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现年88岁的科尔尼斯上个星期承认，他与一名曾经在他华盛顿办公室工作的女性雇员达成了$27,000的和解协议。这名女性指称，她拒绝了科尔尼斯对她的性挑逗后被科尔尼斯解雇，但是科尔尼斯否认这一指控，称与这名女性和解只是为了避免漫长的司法诉讼。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正式调查科尔尼斯是否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支付和解的费用，以及他是否性骚扰了其他女性。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新一期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断言呢，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文章指出，西方垄断民主国家的标准，无视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今，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政治，而中国协商式民主呢，正在不断彰显其真实性、有效性和优越性。文章出笼之后，举世哗然。文中提到的西式民主，真的已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吗？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究竟优越在哪里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此自信，你信吗？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彭定鼎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尽管十九大后强调制度和理论自信，但是敢于提出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命题，这种自信呢，好像还是有点过分。我请问弗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有多强大的这个心理素质才敢于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海外传媒都怎么说呢？
我想这位文章的作者恐怕是当今中国自信心最强的中共党员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列入2017年的最大的政治笑话，应该得奖。这是一种，在我看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韩正先生是吧？这是外国语学院的
对韩正
什么党委书记？韩正先生2年前，2015年，他也写了同样一篇内容的文章，但是还比较羞羞答答一点。说是究竟什么哪个国家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呢？还打个问号，这是赤膊上阵了，说明，但是也说明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抓人来写这样一种文章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这从2015年到2017年，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学院的大家正大光明的一个教授一个。甚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新左派的学者各方都没有任何人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写这种文章，这位韩正先生只好再次出马来写这种文章，这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回过头来看这种情况了，就是我想起了那个1984年这本书里面他专门讲到这种大洋国这种所谓的民主国，他们的这个基本的语言方式，例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专制即民主，都是这样一种语言方式。他是把语言完全让它丧失任何意义。你说民主吧，我就是最大的民主。那他不管这个语言本身，它约定俗成，它应该涵盖的什么含义，他这个一概都不管了。我就是自称，就是虽然我天天说的是。党领导一切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主为主的。但是他说我们是民主，就是说党就是民，所以说他这种语言方式已经使得任何政治都成了笑话，任何讨论都成了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好的，那陈博士呢？刚才提到说2年前呢，也是这位韩正先生，他呢。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气势就更壮了，他就公开说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啊，海外传媒和海外舆论不相信韩正先生的这个命题，那么中国人信不信呢？您怎么看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这种说法呢？
遗憾的是啊，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是在敢怒不敢言，而且呢，我觉得中国现在经过十九大以后，这个政治全面倒退，民主法治是全面倒退。那么现在可能我相信，就是底层的一些个渔民，就是会依然会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其实我并不主张来回应这样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宣传，因为在宣传口，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央的宣传部门呢，他们现在要求主动出击，掌握话语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如果要是回应，他们就错误了，因为他们是在搅乱逻辑。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西式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大家做主，而不是最原始的这个大多数人做主。那么最要紧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就是他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其实多党制啊、议会啊什么都是这个民主这个基本的概念派生出来的。那么如果说一群反对合法的、反对宪政权、反对执政党的人，他们阻挡就是反对党嘛。那么反对党表达意见的制度就是议会嘛。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定义是简单清楚的。协商，那么在一个领导下做出的协商。这就像一个奴隶主找一群奴隶来说，你们给我提提意见，但是最后是我说了算，这点是明确无误的。然后他说这不是奴隶制，我觉得这个很滑稽，而且在逻辑上他无可反，就是没有必要去反驳他。
嗯，好的，那这篇文章，韩正的这篇文章呢，他说西方垄断解释民主定义的这个话语权，他否定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我再请问陈博士啊，难道民主制这个定义还有多种解释吗？您怎么定义民主这个概念呢？
民主嘛，当然刚才那位先生也说得很好了，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公认的一些共同点，有一些共识。当然，各个国家的民主形式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例如英国有英国的表现，美国有美国的表现，欧洲的这个国家有这个，例如包括内阁制、总统制等等，这些都是它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不伤害民主的核心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选举吧，你必须要言论自由吧，你必须要有国会吧，诸如此类的。例如中国共产党老说这个是西方，刚才那个全生也说了西方什么民主的，我们要注意，中国共产党现在天天说的是我们要承认或者我们要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基本秩序。那么就当然就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现在在世界不光是在联合国是一般的成员国，它还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要这里给他说一句，就是你承认的联合国，承认的这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这21条，世界人权宣言21条第三款专门说的是这样几句话，我想请中国共产党政府听清楚了：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的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是在世界人权宣言21条说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他说他要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继承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些成果，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而且中国也签署了这两个宣言，包括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宣言，包括文化权利的宣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牵制在押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他说你西方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这是全人类的民主，这是联合国规定下来的，你签了字的那些说法，所以不能说是把别人说出来。而且如果一个民主，就很多中国人都说我68年了，中国共产党统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我们就在投票的时候，很多中国来的朋友他说我要看看这个选票怎么样的，怎么，就是说明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他要说他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我觉得这个是真胆量够大的了，确实是。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再来请教北京彭先生。裘氏的文章认为呢，说西方人不顾自身民主的多元性， 刻意否认当代中国的民主形式，那您怎么看这种批评呢？
民主是单一的，民主的形式就是一个，民主造成的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就是这个他们的核心，各个国家的各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可能有所不同，有内阁制，有总统制，这个都不要紧，关键就是在于人民有没有合法的反对权。如果有，那么就是政治开明；如果没有，那就是专制、独裁和压迫，就这么简单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因此呢，这个看来民主呢是一个它普遍性的，是个单一的解释，没有像中国说的多种多样的这样民主。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网络评论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许多这个网友呢是同意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比如像孙杨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他说我当然相信，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湖州能力，亩产13万斤的荒唐事都能拿出来宣传，还有什么谎不能撒呢？先生贾瑜，这位先生说呢，从形式上来看，中共一党专政，其他党派只是拍手，没有三权分立，与民主的多党联合组成国会不同。从内容上，中共打压人权，消除异议人士，与民主反其道而为之，不知道中共哪儿来的自信，真是可笑。陈博士，您先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好吗？
好的，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是不完全是愚昧无知了。当然这一次就是说2017年这篇文章的出来，据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国内的情况和2015年就是这位先生韩正先生发表这篇同样类似内容的文章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表面上的声音很多都被压下去了，人们能够说话的就是现在的话，他当年是遭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嘲讽，网络上的嘲讽等等，到了今天恐怕能够公开的嘲讽的人也不多了，据说是现在是压制的相当厉害，这恐怕也是所谓中共的进步，把它一步一步的掐紧了所谓民间的声音，民间的网络的言论和一般的民间自发的言论，恐怕都是掐紧了，这和这个是当年是不同的。
好的，
我想这也是表明了现在中国的情势更加的向反民主的方向在走。
彭先生，您的意见呢？
这一点反民主就是现在十九大以后的这个民主法制的倒退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现在广大的党员，很多党员都对我私下表示过，对于现在是个人崇拜，这个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就是严重破坏党内的残存的那么一点民主呢，都是心怀不满。但是呢，普遍的是敢怒不敢言。我非常非常遗憾，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中国政治现状及其可能的走向》。我事实上，我当时认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呢，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呢，他们呢是有更好的条件啊，在中国推动民主，就是党权逐步的退让出来，这样呢就是完成中国向民主的和平过渡。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希望呢越来越渺茫。现在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完全是以文革思维啊在治理国家，而且这样的话呢，我也很遗憾的看到中国再往下，恐怕只好进入这种，就是通过这种革命的手段啊，来这个颠覆这个独裁。但是这种革命呢，我猜啊，我现在认为大概也不会是来自于底层，而最危险的人恐怕就是领导人身边的人。
这个求是的这个文章啊，他抨击西式民主，称西方民主呢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暂时的历史形态，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主义。首先问陈博士啊，您怎么评价这种观念？西方民主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民主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绝对的、善的东西。正像丘吉尔说的，它是一个目前形式看来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而已。当然，它任何制度它都有自身完善的空间，但是把现在的西方民主也不说西方民主，现在全世界有120多个选举制民主的国家，就是属于选举制民主的国家，这些这么样大多数的国家都说成是所谓的 什么金钱政治和民粹主义。我简单的举一个反例，你就可以解。去年2016年的美国大选，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热闹的，非常，但是获得的金钱支持，就是说大家知道美国规定那个选举人被候选人他们的那个财产获得，这是有严格的法律上的规定的，怎么样获得那些捐助等等等等，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这是其二。去年获得的资助最多的民主党候选人，那比共和党候选人的资助要大得多。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共和党候选人，所以这说明的是在这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他那个是胡说八道的，就是说是认为金钱完全支配了整个其他的民主国家的选举。另外所谓民粹主义这个东西也是，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说基本上是不受制约的一种暴民政治，就是说他那个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选举来算，例如我可以投票说剥夺你的私有财产，投票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没有其他的各项法律保障，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各种制衡来制衡有些基本的人民的权利，人的自由权利不能被侵犯的，不管什么政府都不能侵犯的，即使是你是民主政府也不能侵犯的领域，这才是，如果是违背了这一条，这才是民粹主义。我们大家看到美国的法治其他的方面对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捍卫仍然牢牢的在这里，包括选举上来的总统，如果你的东西违反了美国既有的法治的话，你是行不通的，你要被否决掉的等等。所以这两点都说明了现在的大多数的民主国家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啊，民主政治啊，它不是所谓的民粹主义，不是所谓的金钱政治，这是很显然。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彭先生，您怎么看西方民主和这个普世价值？您觉得他们适用于中国吗？
民主这个制度它本身啊，它不是万能的，它自身它也不能保障它自己。民主需要文化传统，需要大家有基本的共识来一起来捍卫这个民主制度。那么希特勒他当年是通过民主制度上台掌权，然后他立即扼杀了民主。那么在有一些缺乏文化传统的国家呢，反对党出现以后呢，他与执政党呢坐地分赃。那么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大家能明白一点，就是英国起源于英国的两院制啊，那么下院它代表民意，上院呢用民主呢对下院的这个动议呢实行原则性审查。那么在美国呢也相应的有两院制，这个在人民的现代的民主已经发展的是用保险制度了，它能够保住他自己，他能够自己保卫他自己，而且呢民主与法治呢就是这个相互促进相伴相生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大家不要说民主国家也有问题，哪个国家都有问题，而民主恰恰是来纠正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类社会永远有问题，那么民主制度是一个最好的民主制度，它让我们不至于滑向专制独裁和暴政。这么宝贵的制度是我们当然毫无疑问的应该引进来的。当然了，好东西嘛都很贵，恐怕在中国引进民主呢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好的，谢谢彭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这个求是这个文章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极力推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叫协商式民主。我首先请问陈博士，请您谈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制度？
我首先要说他所谓的，我不知道他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是什么样的特色，因为协商式民主很早在其他各个方面、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团体也都提出来过，就是所谓的不同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沟通、讨论，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这如果广泛的谈，这是协商式的民主的含义之一。但是协商式民主并不排斥，就是说我们的协商了，但是你协商了总得要有一个结果，还得要一个，例如有个程序来表明哪一个意见是主流的意见，占上风的意见，成为法律，可以成为法律，可以成为政策等等。你还是要有民主的其他的更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了。 所有的民主政体没有哪一个说所反对这种协商的，大家都不反对，所不同的主体要进行协商，要进行对话，要进行沟通，然后共同参与公共决策、公共治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民主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就是说例如要有大众参与，要有人民的权利，要有主权在民，要有投票的机制，就像我刚才连的世界人权宣言那次，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你最后大家协商，这个是共同的真理，没有任何人反对你要去协商，但是你这个协商最后结果，你最后谁决定，是不是有选票或者有公众的舆论敞开来，大家透明的讨论过后，然后通过选票来决定。
嗯，
你最后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这个社会就完全成无政府状态下的吧。
嗯，
你还是得有一个程序来表明最后的政策的归属、最后的法律的归属、最后的权利的归属等等，这个东西你是否定不了的嘛。所以说用协商式的民主来否定现在的主流民主，这个是个非常荒谬，而且没有，这两者之间是不排斥的东西。
嗯，
我想说的就是这点。
那么我来请教彭先生啊，裘士的文章呢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正在不断地彰显着真实性、有效性和优越性。彭先生，您看这种优越性在哪里？
这句话是自说自话，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在说我们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嗯，
这个话毫无意义。我想再说另外两个问题啊。
嗯，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啊，曾经提出过在党内实行不同意见保护法，虽然这个还不是充分的民主，但是这一点已经是民主的萌芽，
很重要的东西了。
对，那么协商它必须是主体平等，不能说我召集几个人来协商，然后到最后是我说了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它就是扼杀民主的制度，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权力产生的制度。但是不能够说我已经先有了一个最高权力，然后这个最高权力来这个垂询下议，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在过去啊，就是我想再叙述一下，就是说在过去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关于民主，中共关于民主的这个说法。那么在最早的时候，中共是排斥民主的，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现在他还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么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给少数坏人以民主，才是我们广大人民的民主。他是以专政取代，这是他最早时期的话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他承认民主呢是好东西，像这个于可平先生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开始就是他随着他的改革开放，他与这个外界的交流，那么他要做出个样子。他说那好，民主是好东西，但是呢，中国人民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低，这个苏上，那么我们现在实行民主呢还不成熟。那么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他是这个就是开始，这个我觉得开始这个手段是一个很下流的手段，他开始搅混逻辑。不是，我们已经实现民主了，我们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么他这就是如果到了他来否定逻辑的时候，一个否定逻辑的人，我觉得不应当和他争论。
嗯，
所以我一直对于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心里是有保留的，我并不情愿。
嗯，
说实在，就是因为这相当于是在对一个否定逻辑
不讲理的人
和他讲理。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博士、彭先生呢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下令境内外国大学设党支部，党指挥脑袋。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